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像有钱人一样思考》，作者本田健，主播若商，第13集。他们靠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挣钱，而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快乐，能带来幸福、兴奋和感激。而消费时，他们体会到的是幸福和感恩，所以压力根本就不在这个等式之内。他们相信自己挣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挣到钱，所以并不会对未来有太多的担忧。在和钱打交道时，他们浑身都带着满满的积极能量，而这就是幸福的富人和我们刚刚提到大部分人的最大区别。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我们都曾受到过来自钱的伤害，有些人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对钱抱有期待了。你特别想要一份生日礼物或者圣诞礼物，但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你在拿到别人送的红包之后，曾因为大肆挥霍或者花钱花得太快而受到批评。你曾是一个穷学生，父母辛勤努力才帮你凑够了学费，所以当看到你浪费了他们辛勤挣来的钱时，他们冲你大喊大叫。还有可能你的伴侣曾经责备过你在金钱方面做出的错误决定。我们经常和爱人在如何花钱、什么时候花钱等问题上意见相左，争执和矛盾因此而产生，到最后每个人都和钱闹得非常不愉快。人们更多的是抱怨钱，大部分情况都是在抱怨没有钱引发了矛盾，而不是去反思彼此对钱的态度。我曾见过小孩因为给朋友买了昂贵的生日礼物而被父母斥责，但父母没看到的是孩子开放的心态、真挚的态度。如果更多的父母能够有健康的金钱关系，他们就会先赞扬孩子的真诚，之后再进行金钱教育，以及买礼物的额度是多少比较合适。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受到过太多类似的打击，所以我们会想，是不是任何消费都是错误的，不管做什么都是不正确的，而这又会被翻译为不管我们做什么都不够。所以当做出与金钱相关的决定时，我们是出于恐惧而不是出于爱。我们害怕什么？怕做错事。我们担心自己花得太多，不敢自己做决定，哪怕是最基本的购物决定，例如买一杯咖啡或买一辆车，都难以抉择。从直觉上，我们就在怀疑自己，之后因为最初就在怀疑自己，所以很快又会后悔，随之而来的是对钱不断抱怨和消极的想法。我的钱花得不值，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花钱总是比挣钱快，按照这个速度我永远也挣不够钱，我太蠢了。耳熟吗？不是你一个人，很多人在父母的示范影响下都会这么想、这么做。那些阻碍你前进的有关钱的消极想法，我的一位客户曾说，他相信自己永远留不住钱，虽然他很富裕，但就是留不住财富。这其实是一种自我应验的预言，你相信什么，在生活中就会怎么样去做。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受到潜意识负面想法的影响很多年了。接下来，我将和大家分析一些烙印在我们的蓝图中一代代传递下去的积极和消极的想法。在阅读消极想法的部分时，我希望你也能借此机会回顾一下，是否有哪一条可能就是你多年以来的想法。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大叫出来，就像我的客户们一样，这一条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们先从消极想法开始吧。钱是坏东西，很多人都对钱持以消极的态度，或至少他们认为自己在和钱打交道的时候应该审慎，不管做什么你都要小心，钱可是个坏东西。钱消耗得很快，当你最需要钱的时候偏偏找不到，钱可以瞬间消失，就在它刚刚进入你的生命之后又迅速消失了。在日语中，我们称钱是 arshi， 也就是脚的意思。 钱像长了脚一样从你身边跑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感受，钱会伤害我们，这个想法很普遍，钱真的会伤害我们。但实际上我们会感受到受伤，是因为钱触发了我们内心的伤痛。有时候钱会触发你的自卑感，有时候是你过去的痛苦回忆，有时候人们确实会将钱作为工具伤害别人，或者用钱买会伤害别人的东西。钱是恐怖的，当我们说钱可以做任何事的时候，钱似乎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大。我们知道自己可能会被钱伤害，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会对钱心怀畏惧。我们害怕的东西可以有很多，但钱本身并不可怕。钱会创造麻烦，如果你之前和钱相处的并不愉快，那你很有可能会有这种感受。但是创造麻烦的不是钱，而是我们。当我们未能如约履行合同，因为贪婪而占有财富，未能支付账单，或者以错误的方式使用金钱的时候，麻烦就来了。钱会招致嫉妒，我们害怕所有的负面情绪，而富有似乎会招致嫉妒。所以呢，如果你是出于这一原因不敢去拥有财富，也是可以理解的。接下来我们看看钱积极的一面。钱可以提供支持，当然钱能够帮人们学习到新知识，给人安全感，给予人们所有生活必需的东西。钱可以使人开心，正如我在之前章节里所说的，钱确实能激发积极能量，即使手里握着一点点钱，也仍然可以为此开心。当送出或者接收到快乐能量时，金钱会使人开心，哪怕这股能量只是一张明信片。钱能帮助人们实现梦想，这也是一种积极能量。每个人都有梦想，有时候钱能帮我们实现。梦想可以像一趟火星之旅一样昂贵，也可以用不了多少钱。钱让人更亲密，如果你能以明智的方式花钱，它就能帮你创建出更好的人际关系。比如你可以用钱策划一次家庭旅行，从而创造出可以回味一生的美好回忆。钱也能帮你组织一些有趣的活动，拉近你与朋友和家人之间的距离。有时候我会请学生们一起吃午饭，和这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谈笑风生。钱可以温暖人心，我们可以给生病的朋友送鲜花，也可以给一些寄养关怀机构捐钱。几年前曾有一位匿名捐赠者向日本当地的孤儿院捐献了一批书包。这位捐赠者署名是虎面人，一个非常著名的日本动漫的名字。自从捐赠新闻在电视上播放后，几百位热心人也向孤儿院、养老院以及其他需要帮助的地方捐赠了物品。这一活动鼓舞了所有人，也给大家带来了温暖。你与金钱的历史，你与金钱的历史就是你与金钱相处的过去。小时候与金钱相处是愉快的还是痛苦的？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是会心情愉悦还是心头一紧？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里已经探讨过，实际上人们对金钱有很多误解。如果回顾一些之前发生的大事件，认真研究其原委，你会发现事实往往是被掩盖的。我们都知道父母深深地影响了子女的金钱观，如果父母和金钱的关系良好，那么你的经济状态应该不会太差。但事实上大部分父母都曾在金钱问题上受到过这样或那样的伤害，所以子女很有可能也会受到影响。我们或许都能不费力气地回想起父母曾为金钱争吵的情景，这样的回忆你可能并不陌生。你或者你的兄弟姐妹也曾因为钱的问题让父母失望过，父母或许因为花得太多或挣得太少而争吵，又或许是责备因为被孩子或者对方才导致钱永远不够花。总之，肯定是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不管争吵是因何而起的，这些回忆总是能给人带来压抑的感觉。如果你成长于单亲家庭，父亲或母亲可能会因为没有争吵对象而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你或者其他孩子身上。你也许见过父母因为钱而担忧，如果父母因此产生争执或打架，或至少为此对孩子大喊大叫，这些因钱而起的冲动行为有时候会面向家人，这些你最关心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和钱相关的痛苦回忆，但即便如此，那些有着糟糕过去的人还是能找到一些和钱有关的快乐瞬间。也许是收到了心仪已久的礼物，也许是某位亲戚塞给他们的一个意外红包，或许是父母允许他们和同学去看电影，还拿到了几美元的零花钱。所有这些回忆，或好或坏，堆积在你的脑海里，确立了金钱的概念，就是一个具体的事物。对于有些人来说，钱能创造美好，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钱是万恶之源，为家庭带来伤痛，是制造愤怒、焦虑和痛苦的源头。人们在童年时树立的观念通常会深深地隐藏在潜意识中，影响着人们日常和金钱相处的方式。不管是挣钱还是消费，我们都会遵循着自己可能并未察觉的规律。不管怎么说，我们之所以会遵守这些潜意识中的规则，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人在冒着风险继续。在做出职业生涯或人际关系的选择时，这些观念也在影响着我们。因为对金钱的担忧根深蒂固，我们可能会在挑战和稳定之间选择后者。在选择伴侣时，可能也只会看重对方的财力而不是爱。很遗憾，这一过程是完全自动的，人们甚至意识不到这些观念的存在，却在生活、梦想、工作，甚至是和最亲爱的人的相处中受到他们的影响。例如，我的一位客户曾和丈夫吵架，因为他为朋友的婚礼挑选了一件廉价的礼物，他既生气又尴尬，这显然与他的生活理念不符。于是，他跟丈夫说，这个礼物太廉价，太丢人了。但事实是，在丈夫的家庭中，浪费可耻，更不应该为这些不必要的东西过度消费。因为观念不合，两个人吵了起来，并坚持认为自己才是对的。在这件事情上，显然两个人都做错了。和钱相处的方式有很多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念和方法。钱常常是引起矛盾的导火索。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在这一问题上没有标准答案，并试着去理解伴侣，了解对方的成长环境，大家就不会如此痛苦，很多离婚也能避免。你的财务状况和你的家庭历史，你的财务状况是与你的家庭历史紧密相关的。我在之前提到过，是父母教会了我们如何生活，但是我们向父母学习的方式与在学校听课的方式不同，父母更多的是通过言传身教，我们从小就通过眼睛看、耳朵听去观察。或许你曾听到过父母因为钱的问题大喊大叫，那你也学会了碰到钱的问题就要大喊大叫。父母在支付账单的时候脾气暴躁，现在的你在付账单时也是暴躁易怒。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自己的一言一行或好或坏，都来自父母在我们小时候的言传身教。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做，但这一行为模式总是无法改变。有时我们甚至需要通过了解自己的家谱，才能了解当前金钱问题的根源在哪。你的祖父母，如果我们是受父母的影响，那很显然，父母的行为和态度是受到了他们父母的影响。如果你真的想深入了解自己与金钱相处时问题的症结所在，我建议可以去多了解一下自己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父母给我们的只是拼图上的一小片，而父母的父母则是四个不同的人，影响了父母的童年，直至他们刚步入婚姻的那段时间。